弟兄姐妹平安。大约在100多年前，有一位来自挪威的年轻宣教士，名叫尼克莱·凯尔 （Nikolai Kier）。他是当时著名的奥运体操选手，也是一位游泳家。他曾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凯尔在20岁的时候，跟他的队友代表挪威参加了1908年夏季奥运会，并且获得奥运会体操团体赛的银牌。后来他加入信义会宣教机构，被派去中国湖南参与宣教。除了参与传福音的工作，他也在湖南的学生当中推广体育。有一天，他带着一群学生去河里游水，他先叫学生们站在水浅的地方，看自己怎么样在水深的地方游泳。游不多远，他就向学生们摇手，并且很快地沉下去了。当时，同学们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大家都跑回岸上去了。几分钟后，他们很高兴地说，哇，我们的老师果然是世界级的游泳健将啊。10分钟、20分钟过去了，凯尔还是没有从河里上来。同学们这时才知道，原来出事了。2个多小时后，潜水员才从河里将他的尸体捞上来。凯尔溺水的意外震惊了当时的世界。这一位仅仅46岁的游泳好手竟然死在水里。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只要一出生，我们就是一天一天接近死亡，同时也是越来越靠近主基督再来的日子，看哪一件事情先发生。冠状病毒大流行至今造成全球超过1100万人得病，每天大约有20万人确诊，每天约有5000人死于冠病，而且这个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继续的扩展。有些人不禁要问，这是不是末日之前的其中一场大灾难？另外，防疫、封城、锁国也大大的加快了全球数码化的进程。有信徒就认为，主再来的日子真的很近了，因此他们非常关心福音书和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与基督再来的相关预言会不会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代实现。今天就让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3章32到37节明白主耶稣要我们关心些什么。让我们低头祷告，恳求父神赐我们悟性，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赐下圣灵使我们明白主的心意，关注你所关注的。奉我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首先让我们来了解马可福音第13章32到37节这段经文的背景。在上文12章结束的时候，耶稣在圣殿里看到并且称赞那一位穷寡妇，把他一切所有的奉献。第13章1到3节，当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看到那被阳光反射金碧辉煌的圣殿，便赞叹这圣殿是多么宏伟壮观。耶稣在第2节回答他说， 你看见这伟大的建筑吗？将来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每一块都要拆下来。第三节，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私下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很想知道圣殿什么时候将会被毁。他们也很想知道圣殿被拆毁前有哪一些的预兆。这圣殿是罗马帝国大希律在主前19到20年期间开始建造的，一直到主后的64年才完工。当耶稣说这预言的时候，圣殿已经花了46年的时间还没有建好，但是已经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了。那么浩大的圣殿，照常理说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但是主耶稣竟然预言圣殿即将被彻底拆毁。这预言果然在大约40年后应验了。历史记载，罗马人在主后的70年摧毁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连圣殿也拆毁了。接着从13章的第6节到25节，耶稣就讲了几个预言，包括将来有假基督，有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有民族和国际之间的冲突，有地震和饥荒，门徒也将面临政治和宗教的逼迫，福音要传给万民，家庭成员之间也会彼此对立，信徒将被世人恨恶，犹太人的约将被毁，而且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假基督和假先知要迷惑上帝的选民，大灾难过后将发生奇特的天文现象，最终人子会驾着云降临。在13章28到30节，主耶稣就用了无花果树的比喻，呼吁门徒要晓得分辨基督再来的时候。31节，主耶稣宣告说，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最后，主在32到37节讲家主和看门的比喻。因此有人把整章马可福音第13章称为小启示录。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都因为这些预言感到非常的震惊。他们在第4节问主几时会发生，但是主却把他们的视线从圣殿的被毁放到更久远的将来，就是主的再来，并且把更重要的事指示他们。32到37节，这个家主与看门的比喻也被称为警醒仆人的比喻。耶稣要用这个比喻给门徒两方面的提醒。首先，主耶稣呼吁我们放下好奇。32到33节这样说，至于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你们要小心，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为什么要放下好奇呢？因为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在家主与看门的这个比喻当中， 主强调他再次降临的日期没有人知道，他亲口说那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和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换句话说，若有人算得出来主再来的准确的时间，那人一定会算错。接着主说，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然后他重复的叮咛，所以你们要警醒，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他严肃的警告门徒，也警告我们和所有的人，关于主再来的日期这个预言一点也没有暗示，整本新旧约圣经也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他再来的确切日期。主很清楚的声明，因为你们不知道。自从主耶稣升天以来，许多人根据但以理书、启示录和圣经里所有有关末日的预言，推算出耶稣来的年月日。但是既然耶稣说连天使和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日子和时间，那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好奇，想知道到底几时耶稣再来呢？又何必那么辛苦，花那么多的心思，千方百计的要计算出那时间呢？主耶稣要我们放下好奇，除了因为主再来的时间无人知道，也无需知道。当主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那时间时，这不但是一个明智的警告，在更深的层面上，主其实是要教导我们明白，有些事是隐藏在圣父的全知里面的，甚至连圣子本身都不知道。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也看到另一件事，当雅各和约翰请求主让他们两兄弟在主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时，马可福音十章四十节，主回答他们说，坐在他的左右不是他身为圣子可以赐的。主再来的日期跟我们信仰的其他奥秘一样，是我们不需要知道的，就算知道也不会对我们的灵命有多大的益处。人若花心思去推算、去预测、去计算基督何时再来，那是愚昧而且没有必要的。难怪耶稣预先警惕门徒要留心，免得受假基督和假先知的迷惑，捏造谣言和谎言，指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耶稣复活升天后，他就像比喻中的那个家主暂时离开，有一天他会像贼一样的在没有人知道的时间回来。有些小孩子很喜欢问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他们总是问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甚至问到他们的父母亲。当父母被孩子问到不耐烦的时候，有的就责备他们说，不要问这样多。上一辈的父母干脆说，你神经病啊，问这么多干什么？他们要阻止这小孩继续的问，并且叫他们以后不要再问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还说这些事情是小孩子不需要知道的。弟兄姐妹，有些事连父母都没有答案，有些信仰的奥秘，我们信徒一辈子也都不需要知道。加尔文认为好奇是一种私欲， 在谈到上帝未曾启示关于他荣耀的大奥秘时，加尔文说，这好奇的私欲带来许多虚妄或极有害的问题。虚妄是因为这些问题无法使我们得益处，极有害是因为放纵私欲的人经常陷入猜测的危险漩涡。市面上有很多很多关于预测世界末日的小说、书籍、电影，甚至是电子游戏软件，这些东西都很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眼球。然而，主耶稣不要我们预测或相信这些，因为他明明地说过，没有人知道。弟兄姐妹，让我们放下很想知道主再来的时间的那种好奇心理，因为没有人知道，也不需要知道。除了放下好奇，主耶稣提醒门徒要重新聚焦。34到37节这样说，这就像一个人出外远行，把责任一一地交给他的仆人，又吩咐看门的要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在黄昏，也许在半夜，也许在鸡叫时，也许在清晨，恐怕他忽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37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你们要警醒。那什么是警醒呢？解经家摩根 Morgan 他认为，警醒是把一切的能力聚集在一起，保持敏锐的感觉和精神的清醒。这就是主对门徒说的话的意思。他不是吩咐他们爬上山顶去向东观看黎明和曙光，而是要他们保持警醒的态度。他要差派他们到地极去传道，但是无论往哪里去，他们总要保持清醒，全神贯注。警醒就好像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要经常保持高度的警觉，他必须留意整个世界的经商大环境、市场的走势、最新的动向、需求、潮流等等的因素。他也必须留意人潮和经商地点、资金周转、竞争对手的策略等等。总之，这个生意人他必须时刻留意他的公司内外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心必须全神贯注地放在他的生意上。在警醒等候主再来的当儿，主耶稣在第13章好几次吩咐他的门徒要在属灵的事上小心，而且是要非常的小心，免得有人假冒主的声音，假先知假借主的名企图欺骗他们，要把他们引入歧途。另外，主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要勇敢，在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时不要惊慌，甚至当一切的仇敌都把目标集中在门徒的身上时，以致他们要受逼迫苦难时，也不要感到惊慌，因为我们的主早已经知道了。主看穿各个世代，他知道抵挡他的国度有哪些力量有多强，而且耶稣基督最终必得胜。除了警醒等候，还要忠于所托。 主虽然已经升天，但他指定我们个人明确的工作和托付，而且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个人所做的不论大小轻重，合起来就成为整体的荣耀。抬头望天绝对不是门徒所当做的工作。当年的门徒，当他们定睛抬头望天，看着主升天的时候，天使责备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主，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有些信徒以为，既然主快要再来了，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放下工作，放下手上的一切事物，撇下自己的家人，跟其他有相同信念的人一起到荒山野地去，过着隐居的生活，天天听他们的领袖讲道，等候主的再来。结果我们都知道，他们白白的等，有的人失望而归。我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心里想，哎呀，我们已经等了2000多年，主都还没有再来，他大概不会那么快来吧。主耶稣一再的提醒门徒要警醒，他在35节解释说，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到，也许在黄昏，也许在半夜，也许在鸡叫时，也许在清晨。黄昏是指傍晚6点到9点，半夜是指晚上9点到午夜12点，鸡叫时所说的是从半夜12点到凌晨的3点，而清晨呢，就是凌晨3点直到早上的6点。这四个时段都是属于当时的人们的夜间，目的就是要再一次的强调警醒的迫切性。36节，耶稣再次警告，恐怕他忽然来到，发现你们正在睡觉。看守的人竟然在睡觉，这是最要不得的。主在此更是强调，我们千万要在属灵生活上时刻警醒。37节，在结束的时候，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你们要警醒。很明显的，耶稣也要所有跟从他的人，包括你和我，留心听从他的话。我们若忘记主和主的教导，我们若把整个人生投身在地上的事，这是一件十分愚昧的事。我们若不理会主必再来的这个教义，我们就是自误，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处境中。弟兄姐妹，尽管我们无法确实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我们能够时刻警醒，善用余下的光阴，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祷告中，在侍奉中，为主做见证中，等候主再来。我们若预备好自己，主再来时，就要把我们带去与他相会了。这样，那最后的日子就不是可怕恐怖的，而是充满着永恒的喜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别像门徒那样，很想找出更多的提示和线索，想知道主到底什么时候再来。 特别是在这个 COVID-19 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期间，因为主盼望你我关注更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放下很想知道那时间的那种好奇心理，因为无人知道也无需知道，让我们重新聚焦于主认为最要紧的事，警醒等候的同时也忠于所托。你还记得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一位挪威的宣教士凯尔吗？1934年5月29日，凯尔在湖南游泳的时候溺毙，之后有人在他的书房和他的睡房里发现有他亲手写的一句座右铭，就是他人生的格言。他在几个地方都写着预备好了，原来他早已经预备好了。在人看来，他的死很可惜，因为46岁很年轻就离世了，但是对于凯尔而言，却是他最盼望最喜乐的，因为他能够早早见到主，他能够早早享受与主面对面的那种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我们同心祷告。全能信实无所不知的上帝，你说过奥秘的事是属于你的，只有显露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恳求主赐我们恩典，帮助我们放下好奇，重新聚焦在警醒等候并忠于主所托付我们的事。求主保守我们，无论在平凡或艰难的日子，随时随地预备好等候基督的再来。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